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呢这个有一个重大的关于俄乌和谈的进展消息啊，就是川普总统呢和普京通话了啊，说聊得不错，说了两个多小时，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而且呢谈到了就是说俄乌两国哈，促成了他们会立即朝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展开相关的谈判，当然具体的条件呢是会由双方他们去交涉才来决定的哈，那川普就是一个牵线人啊。那么他和普京的谈话呢，川普表示是气氛非常好啊。他说俄国呢希望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跟美国呢能有大规模的贸易，当然川普对此也表示同意啊。川普说因为俄罗斯呢有机会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和财富哈，他也表示说乌克兰呢也能够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受益于贸易的这个协定。那川普指出说呢，这个俄乌和谈啊会立即展开啊，他也在这个跟普京打完电话之后又通知了泽连斯基，包括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法国总统、德国总理、芬兰总统等等啊。然后最后川普还透露说呢，这个梵蒂冈啊很有兴趣主持这场俄乌和谈啊，所以他就说赶快让这个谈判过程开始吧。那么对于俄乌和谈啊，这个也算是川普在竞选当中所谈到的一个你说是承诺或者是许诺吧，当时他就说他如果上任的话，这个肯定能这个促进俄乌结束战争啊。那么另外他说如果他上一次竞选成功的话，可能这个战争都不会开始。很多人就质疑嘛，就说他是不是说大话哈，但是他上任以来所做的这些事情反正我们眼睛也是有目共睹的哈，他把泽连斯基请来，然后去联系普京等等等等，几次三番哈，上次虽然跟泽连斯基有所不愉快哈，双方语言的摩擦，但不管怎么样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是希望不要再有战争了，不要再有老百姓受伤了哈。哎，所以对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川普斡旋之下俄乌和谈的重大进展呢，还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哈都非常乐见的。那么另外呢，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穆迪评级哈给美国下调了嘛，那么其中有一点还点名说了这个川普现在主导啊要推进的一个大规模税改法案，它叫大而美嘛，Big Beautiful Bill 啊，大而美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穆迪是认为说这个会给2025年啊，他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让美国国债规模达到 GDP 的134%。啊，那么之前有非党派机构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估算呢，这个法案未来十年会让美国债务增加3.3万亿啊，所以之前在这个碍于吧，就是说这个法案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支出嘛，在众议院进展的就不很顺利，而且在共和党党内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啊。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哈，经过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啊，终于通过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怎么说，共和党党内的一个磋商或者是妥协的一个最新突破吧哈。原本呢就是有共和党内的比较保守的议员反对啊，然后重新协商呢，这四个人呢转投出席票啊，不投反对票，最后呢使这个法案以17票对16票通过。那么这也就是让他可以顺利的啊又送到众议院进行一个全体表决了。那么这个大而美的减税法案呢，延续川普在2017年任内通过的一些减税措施啊，新增了一些免税的项目，比如说小费、加班费、汽车贷款利息啊都是要免税的。同时呢，法案还提出把企业的税率从21%降到17%，扩大家庭和育儿相关的抵税额度，并且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的支出啊。那么白宫和共和党领导层认为呢，这是川普兑现选举承诺重塑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而且他们认为虽然减税嘛，就是美国政府的收上来的钱少了看似好像是少了，但是呢共和党人认为，包括川普认为，减税会大量刺激经济的成长而是就是给美国带来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收入啊，所以他认为就是此消彼长借此能够振兴美国经济，所以他并不担心啊从收税者收少了。 那么有这个上周说的这个四个保守的啊，这个共和党议员不同意，然后最终就没通过嘛。那现在这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哈，党内的这种协商啊，现在过了。那么现在他们激辩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关于这个 Medicaid 的缩减、财政赤字、绿能补贴和 SALT 的扣抵啊，我们可以一一来看一下，这每一个争议都是怎么回事啊？你也可以看看，就是说双方谁更有理哈、啊。那么有一些保守派的议员就批评说呢，这个法案中新增的支出和减税的内容都集中在前期实施，而抵消成本的措施则安排在后面。所以他认为这个对于财政赤字的平衡呢做得不好。其中最大争议就是对这个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 Medicaid 的削减条款。这个削减，按照川普的说法，是主要削减那些非法移民的 Medicaid 的补助啊，这个也是民主党议员他们不同意，他觉得不人道啊。但是川普认为说，就是应该终结啊，就是包括很多共和党议员说，你先管好自己，对不对？这个一个家庭过日子都已经天天就是像这个就是入不敷出嘛，那你还不得就是砍掉一些支出嘛，哈，就是大白话了哈，就这个意思。那么你自己家人都顾不好，你还去管那个外面的人吗？是吧？所以他先把这个860万的非法移民的给他们的 Medicaid 低收入者医疗补助呢，是计划在这个法案当中减掉的哈，预计在2029年生效。然后呢，也拿掉就是拜登政府啊，民主党人大力支持的绿色能源的一些补贴。所以呢，这个就是引发了不同立场的一些辩论吧。民主党人认为说，这个法案对工人阶级是不利的啊，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等等啊。他们认为这个，很多非法移民嘛，他们是低收入啊，你这个拿走了也不人道。绿色能源又是民主党一贯支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政策嘛，他们认为这就对地球不友善了，不环保了哈，所以这是不同的一个争议点吧。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些争执声当中呢，川普本人和这个大部分的共和党议员，他们推进这个大而美减税法案呢，还是这个信心看起来是很坚定的哈。那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呢，希望在本周结束前，这个法案就能再次递交到众议院全院去进行表决。如果本周众议院通过的话，就马上送到参议院审议。当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呢，有些也有点不满意，想要改一改啊。所以到时候这个进展会如何呢？还有待于我们持续的关注哈。那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你支持川普推行这个和共和党人推行这样的一个减税法案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呢？刚才您也听了反对者，比如说民主党议员他们的一些看法，您是否有同感，或者是支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我们都欢迎您来拨打热线跟我们分享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的话呢，您发短信也可以。那今天呢，我觉得还有值得关注的啊，跟关税战相关的，川普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给沃尔玛啊，说是给沃尔玛，其实是向美国的所有企业在喊话啊。他说呢，他会用他的影响力啊，就是，对那些因为关税涨价而提高商品价格的公司哈，想给对他们实施一些手段了哈。上周呢，沃尔玛是表示说，由于全球贸易战导致成本的上升，他们公司会不得不提高部分商品的价格。对此呢，川普周末的时候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就说，要沃尔玛立刻撤回他们的涨价决定。川普认为说，沃尔玛不应该把这个涨价归咎于关税的政策。他认为，沃尔玛公司和中国这个厂商方面应该去承担这些关税，而不是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川普说，我会盯着你们的啊，I will be watching。所以呢，你们的顾客也会的。这不是白宫第一次公开斥责美国大型企业因为关税转嫁成本涨价的这个措施了哈。当然那个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还讨论哈，我们的这个编辑还说这个是自由市场行为嘛，人家企业愿意涨就涨，对吧？确实是哈。当然这个嘴长在川普身上，他愿意说他也得说啊。川普就是表明他的立场，他认为这个涨价不应该哈。那你觉得应该还是不应该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沃尔玛还有一些其他的零售商们，他们想怎么样的涨价哈？那这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呢？ 其实早在4月29号的时候，当时那个亚马逊就有计划哈，在它的这个号平台上面，我记得那时候有个争议嘛，说要标注哪些产品会因为关税产生额外的费用。当时呢，这个白宫也反应很激烈，说这是政治攻击哈。后来川普打电话给了这个Bezos，那么Bezos 澄清说啊，这不是他们真的要做的，只是一个内部审议的一个计划。当然后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哈。那后来在5月6号的时候呢，川普也就是威胁过这个Mattel 公司，就是专门做玩具的嘛，他们呢就说这个，说如果你要涨价的话，我给你们加100%的关税啊。那后来这个他们就这个公司就只能认怂啊，就是他说，因为关税的影响，不得不提高什么他们卖这个芭比娃娃。啊，这个 Barbie 还有这个 Hot Wheels，大家在美国都知道是最流行的那个汽车小模型公司哈，就是他们产的。然后呢，他说这个，这个玩具哈，他说因为川普的这个关税措施呢，他其实不能因为把这个就有关税，然后就把它带回美国制造，因为这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低技术性的这个纯生产制造嘛，他说玩具也不可能在美国产，然后还这么便宜，所以他觉得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有关税，他就必然要涨价啊，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那川普说，你既然要涨价，那我也不怕你涨，你涨我就给你加100%关税，让你更卖不出去哈，反正就是川普用这种特别强势的方法呢，在让这些大企业进行让利。啊，说白了就是你企业到底有多少利润空间，你愿意让出来去弥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是川普所说的哈，他所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那么对于沃尔玛呢，去年我们看到它也是哈，这个是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哈，去年的利润啊是高达几十亿。但是呢，沃尔玛的利润它不是说每件商品卖得多贵啊。如果你去横向比较的话，它基本上就是都是走平价、低价路线嘛，所以它是量大啊，体量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你看沃尔玛说我们不行了啊，这个食物，他说首先沃尔玛那 CEO 说我们得什么香蕉啊、牛油果、咖啡这些是从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秘鲁进的。那么他们这个有多少关税的话，那我们就得涨价啊。当然，沃尔玛没说这些价格可能会涨多少啊。他说他们会尽量管控成本因素了。这个生产商就是出口商会吃一些，然后他们可能也会 cover 一些，但是也要让消费者承担一些。还有一些季节性商品啊，比如说返校季购物啊，那些这个开学用的呀，还有什么万圣节、圣诞节啊，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在东南亚或者是中国生产的嘛，那么这些也会变得更贵。再就是玩具、电子产品和婴儿用品啊，这个大约80%啊，根据玩具协会的统计，都来自于中国啊。那中国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关税虽然是有所好转啊，双方正在磋谈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未来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哈，所以沃尔玛就提前打预防针啊，说这样呢，如果这个关税涨上去的话，他们也会给相应的玩具进行涨价。那么比如说哈，还有这个任天堂啊，任天堂的这个Switch Two 哈，按照专家的评估说，原来定价是450嘛，如果这个加上关税或者什么的话，可能变成600。当然，这个任天堂本身他们没说要涨价哈，反正 anyway 了，这个就是一些市场各方的一些分析了哈，那么婴儿护理用品，比如说婴儿车啊、衣物啊、安全座椅啊等等啊，这些可能也会面临涨价，因为呢，90%的这些婴儿儿童用品其实也是 made in China 啊，那么所以呢，对于这种情况，那你在沃尔玛买，那么他们又是中国制造的，那势必也会受到一些关税的影响哈。所以呢，这个再来看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中国向美国家庭的商品出口总额哈，2024年统计是4380亿，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呢，其中19%是机械，和机械的设备，还有4%呢是床上用品、家具和照明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受到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话，那么势必也会受到一些关税的涨价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沃尔玛指的就是这些特定的一些产品的品类啊，有可能会要涨价 当然被川普这么骂一骂，他会不会有所收敛，涨得少一点儿，或者是怎么样呢？还不知道啊。沃尔玛还对此还没有进行一个正式的回应哈。那么您怎么看呢？对于接下来这些商品类别的可能涨价，会对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川普政府啊打击非法移民上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哈。根据今天国务院官网的发布来看呢，表示说美国会对印度啊境内运营而且知情情况下还协助非法移民来美国的那些旅行社经营者们实施签证的限制啊，因为他们故意为这些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提供便利。美国的驻印度使馆的领事事务处和外交安全局呢，每天都在大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展开行动，积极的去识别并且打击那些为非法移民和人口走私贩运活动提供便利的人。所以美国国务院就强调说呢，会持续的采取这个措施啊，对这些旅行社啊，去进行相关的一些打击，然后切断非法移民网络的运作的一个链条。那我们都知道这种旅行社帮助移民啊进来的，其实不光是在印度哈，在中国啊也有很多哈。哎，所以这个国务院这个政策呢，其实会起到一种就是叫做什么杀鸡儆猴的作用吧。那美国国务院还谈到说呢，强调说我们美国的移民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告诉外国人非法入境美国会有危险，会有风险，还要追责那些违反美国法律帮助非法移民的那些个人啊。哎，所以这个再一次这样的一个政策吧，也凸显了现在美国政府，就是川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的一个强硬的立场啊，也就是像他说的，信号非常明确啊，你无论在哪儿，你只要协助非法移民，那么你也同样面临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呢，今天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啊，之前有拒绝就是阻止 IRS 国税局和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合作去共享那个非法移民的税务资料嘛。但是呢他这个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我们看到呢现在啊他是同意了，同意对于这个非法移民的税务资料啊让 IRS 和 ICE 进行一个共享，以达到可以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显然这个判决呢就象征着说川普政府的一个司法胜利了啊。那国税局的代理局长就是克劳斯几周前才因为国税局和 ICE 的协议而辞职，财政部的官员呢就是绕过了国税局的高层和 ICE 达成了协议，允许 ICE 取得这个报税资料，然后进行一个交叉对比，以此来确定搜寻非法移民的姓名、地址啊这些个人讯息。所以呢，一般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常严重哈？就是说，一般来说，税务资料是极其机密的隐私的文件哈。如果你不当的共享呢，会导致刑事处罚的啊。所以这个 IRS 是不能随便的、轻易的分享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也体现了川普政府的一个决心哈，为了加快驱逐非法移民的这种准确性和效率啊，居然打破这个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了啊。那么这个也在司法界啊，就是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可以说是掀起了一番波澜吧哈，之前也是遭遇了一些阻挠。那主要呢是很多反对的人士认为说，这个如果让国税局和移民执法单位共享资料协议呢，是有涉及侵犯隐私的嫌疑，那么也是一个先例啊，以前从未有过的，那是不是会侵害到纳税人的机密，而未来不仅仅是针对非法移民呢？这也是在怎么说，坊间吧，一个广泛讨论的一个角度了哈。但是呢，很多就是说支持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人呢，包括川普政府的这些官员呢，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有必要的哈，确保加速准确的驱逐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跨部门合作。 那么您怎么想的呢？你支持川普政府他们的这种做法吗？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最近我发现打电话的人变少了，那是不是大家都更喜欢发短信呢？确实，陆陆续续有很多听众朋友发短信来表达您的观点哈。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短信的平台跟打电话是一样的号码啊，就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 CBS 的一个最新60分钟节目，居然内容十分的震撼啊，说美国中共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呢，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啊，而且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CBS 啊最新推出的一集震撼性的专题报道啊，就是这个知名的啊60分钟的节目，揭露了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呢，现在是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啊。那这个报道呢，是采访了美国的前外交官啊，长期研究中国情报系统的专家啊 Jim Lewis 的说法啊，就是现在呢，无论是从人数范围啊，到明目张胆的程度来看，美国正在经历啊规模最大的、最活跃的来自中共方面的间谍行动。那这个Jim Lewis 就说啊，中共的国家安全部啊，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一个间谍机构。预计呢，现在已经拥有高达60万名的间谍人员。那他们的目标呢，虽然是美国啊，但是呢，路易斯强调说他们的这个中共啊，其实最担心的反倒是中国的人本身啊，因为呢，据他们分析判断啊，说这个中共的现在党魁习近平特别害怕重蹈覆辙啊，就是说像苏联走向解体的那个境地啊，也特别担心呢海外的革命点燃国内的反抗，因此呢，花费巨大的资源来监控那些旅美的异议人士啊，还有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那么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最近的评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说中共是对美国最活跃最持久啊进行网络安全威胁的一个来源啊，他们不断的啊中共发动骇客攻击，渗透攻击美国政府企业甚至电网和供水系统。除此之外呢，当然中共也没有放弃传统的间谍手段，包括这个派遣特工、人力监控，甚至是设立秘密的海外警察站。这个我记得前两天就上周吧，不刚是这个斯坦福评论嘛，有特别揭露说对于这个斯坦福大学里面中共是怎么搞这个特务间谍的哈。那么联邦调查局 FBI 也指出说，中共啊通过这种一些秘密的据点来监视恐吓海外华人和异议分子。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2个纽约华人被抓了，遭到指控代表说他们呢在就是代表中共啊在当地设立秘密警察站，就打着说为华侨服务的这个名义，实际上呢执行的是中共统战部、国安部啊，甚至是镇压法轮功610办公室的这种任务。那事实上呢，根据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调查，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都已经设立了超过100个海外的警察站。那这个消息啊，是2022年首次曝光的，可以说是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震动啊！你一个外国国家，你跑到这个你一个外国政权跑到人家别的国家来执法了，那正常吗？那这简直就是这个侵犯人家国家的司法权，是不是？但是中共就在搞这一套哈。那么这个秘密活动的另外的一个面向呢，就是在华人社区搞渗透啊，渗透华人社区和民运团体。那么最受瞩目的案件之一啊，就是纽约的知名的民运人士，现年已经76岁的历史学者王书军。他曾经呢是协助成立纪念胡耀邦和赵子阳的基金会啊，担任秘书长长达多年。那么和许多异议人士呢，他都密切的互动。然后呢，美国司法部在2022年起诉他长期为中共的国安部工作，泄露异议人士的资讯是长达17年。根据60分钟节目的报道，这个王书军呢，1994年来到美国的， 表面上担任访问学者和民运组织的干部，私下里呢，却向中共提供名单、联络方式、私人对话。虽然他本人是否认这个控罪的，但是法院呢，最终裁定他罪名成立。考虑到他年龄和健康的问题呢，给他判了3年，但是免于入狱。这个60分钟的专题节目呢，还有就是披露了另外一起啊正在进行当中的案件。纽约州的州长啊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被控呢是没有注册就充当中共的代理人，协助阻止台湾的官员和纽约高层接触，并向中共的官员通报州长内部会议内容啊。这两人目前也是不认罪哈，但是呢他们所作所为啊是历历在目哈，都有这个相关的印证。那么这个60分钟报道还指出说啊，在过去5年里，美国司法部呢已经起诉了超过140个人，涉及呢都是这些人为中共做间谍、骚扰、搞骇客攻击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光我们电台报道的，我的印象当中都很多哈，像是在这个洛杉矶那个陈军啊，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跟他的一起搭档的，就是被，说不好听啊，就是说他的这个马仔啊。其实这个所谓的马仔，那在中国大陆也是曾经什么什么奥运人士是吧？那来美国也不知道走上这条路哈、啊，就跟他一起来这个渗透威胁华人社区嘛。那么波士顿的那个华侨也是，其实他们都年纪很大了哈、啊，60、70岁了。也不知道就是真的哪里想不明白哈，你来到美国了不去享受拥抱美国的民主自由社会，在这里安享晚年是吧？当然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老年人哈，年轻时候就来了，那何不在这里建立自己的一方，你说家园也好，事业也好呢是吧？当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上周那个斯坦福评论的啊，就是、说中共怎么在斯坦福大学里搞间谍活动呢？其实很多一部分华人是有一些是被迫的啊，因为他们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在国内，那你在国内呢，你就会受制于中共政府啊。有些人是被迫的，但是有半推半就的啊，或者是主动靠近的等等。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原本并不是间谍的，但是最终呢被中共拉拢成为了间谍，做着间谍做的这些事情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现在60分钟报道啊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题的震撼性的内容哈，向全美国社会在揭露中共是怎么样搞这个间谍活动的，以及现在是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呢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所察觉啊，你或者说你的生活是否有受到中共间谍行动的一个影响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湾区哈，中共也是经营了多年了哈，这边还有这个中领馆对吧，那有时不时的很多中领馆就开始到华人圈里头华人社团里去搅一搅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节目也好，然后 FBI 的警告也好，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评论所这个披露的内容也好啊，司法部不断抓捕的这些在华人社区搞渗透的中共代理人也好，真的是怎么讲呢，真的是给我们海外华人在敲响一个警钟啊，你要意识到说中共他给我们海外华人在这边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威胁和负面的影响啊！除非你是选择说啊，你要拥抱中共，以后要回中国，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美国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事业的话，那么你和中共走在一块儿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哈。当然很多人说那怎么办呢，中共搞这个海外跨国镇压所以这个 FBI 尤其是旧金山分部啊，就我报道过的都好几次了，就在呼吁说赶快跟他们联系啊，是不是美国政府是会给你绝对你所你需要的这样的相应的级别的保护的哈，尤其是你和他们合作去打击这种跨国的镇压，然后来自敌对势力政府的这种间谍活动的话，那自然你是可以享受到相关的那些保护的哈。所以大家也别害怕，你既然来到美国了，很多都是成为美国人了，美国公民了，当然你可能不是美国公民，你是永久居民也好啊，对不对，在美国的司法管辖权内你是受到美国的法律的保护的哈。但是 我觉得作为华人，我们应该能分辨，那中共给你的是保护吗？还是威胁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报道吧，其实无疑都在给华人社区，给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在敲响警钟哈。好，那么基本上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了哈。那最后呢，也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哈。听了看了哈，中共在美国搞间谍渗透的，我想大家是有所心理准备的，但是有没有想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或者说美国无论是从政界、民间到媒体界的，对这样的事情的现在的这种披露啊，那有没有引发您的一些思考呢？啊，对这样的一些跨国镇压、间谍活动，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社区、你的家庭呢？啊，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后吧，跟我们多多分享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